好，本集播出时间大概是2021年1月20号，礼拜三的早上8:30哦。今天比较特别我们来介绍一本书叫做《脑科学权威的最高休息法》我很喜欢这种科学实用性的书籍哦。那这种书籍一般特点都是比较简洁直白字数不多，而且它也不像真的医学周刊啦，通常都薄薄的一点很好念，跟我写的一样那其实我们多数都是讲财经的书籍啦，很少有讲这种轻医学所以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希望把这本书送给我身边还有每天陪伴着我们一起直播的网友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累，对不对？尤其你在现代社会早上上班你去看看捷运你会发现大家都死气沉沉的，就明明也才醒来没多久却有一半的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打瞌睡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聊就是说，如何去取决一个，如何去找到一个符合你、适合你的休息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太多的时候以为我们自己在休息，其实只是更加的让自己脑疲劳。比如说，有时候想要玩一下手游嘛，你以为你在休息，没有，它其实让你的脑袋更加的疲劳。那脑疲劳可能会衍生一些副作用哦。那这本书是一位脑科专家所写的哦，它是从大脑的结构开始讲起哦，帮助我们了解脑力疲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种脑疲乏呢？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解，会觉得压力本身就是脑疲劳，其实这两个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来源于这本书是写医学的哈。来源于交感神经的不同，就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变得兴奋，那肌肉也会紧张，然后内心感到激动或者不安，身体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你陷入那一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为了消除压力或休息一下或者睡觉就会做出一些应对的一些策略但是如果是脑疲劳就没有明显的症状咯，因为脑疲劳不像是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会使我们明显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因此呢，我们会把脑疲劳称作为没有疲劳感的疲劳，有一点像那种这个运动伤害就运动伤害有的时候是累积性的，对不对？就刚开始没什么感觉，然后时间久了就突然蹦，就突然就爆发，然后突然就很痛这样。那如果你放着不管让脑疲劳不断的累积，最坏的情况就有可能会导致过劳死。好，那这本书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嘛？我们先断定你有没有，你没有的话，那后面你还是可以听，但是就不用听得那么在乎听得那么在意但是如果这些症状你都有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具备了大脑疲劳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做你忙不忙都很累，就是今天你不管忙还是不忙，你是休假还是上班，你都觉得很累，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有这种症状的话，第二个是你睡再多也很累，就是睡觉不能够解决你疲劳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第四个呢就是很喜欢胡思乱想。这个胡思乱想这个定义比较偏向为就是你明明就是一个要进入一个稳定休息的状态，可能是你在这个散步的当下，你可能是在一个即将要睡觉的当下，你可能只是在洗碗的当下，就做任何事情你都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可能已经让大脑过度的疲劳了。所以这几个特征交叠在一起就第一个忙不忙都累，第二个睡再多也累，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第四个胡思乱想，这几个特征集合在一起就叫做大脑疲劳。那这种疲劳事实上是一种大脑的现象，它并不是简单的来源于肌肉，就是因为现在的城市人大部分都白领嘛就没有特别需要你动到肌肉的这种工作量，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大脑当中这种疲惫感。大脑只占我们人体当中的大概2% 的重量但是要消耗我们所有人20%的能量，所以大脑是一个特别耗能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开完一天的会，你会觉得特别疲惫，实际上你什么事都没干，你可能坐在那边听。那这边就有一个重要的基础的生理机制要跟大家说明，叫做 DMN， 叫 Default Mode Network， 就是脑的黑暗面，脑的 这个暗的能量，就它会在大脑未执行有意识的时候自动的基本进行运作。好，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汽车挂空档这种感觉，就它一直在运作啊，但是呢这种是一个下意识的，你也无法去直接来做控制。所以意思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没有想的时候，但是你的脑子还在想的那部分叫做 DMN。 那你要控制这种大脑疲劳，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个 DMN 在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你要把它给关机。我相信大家很多都有这种状态，就是你虽然醒着但是不做任何活动的状态，就虽然在休息但是完全没有在休息的状态，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段话大家应该都会有 feel 哦，就是如果你让 DMN 哦一直在转空档会怎么样呢？刚才我们讲到的会大量的使用交感神经，那大量的使用交感神经呢、会影响到你细胞里面的糖酵解系统和粒线体。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两个系统哦。糖酵解系统哦，它是不需要氧气的，就是你的糖质啊就可以产生能量，你有吃东西就有能量了。那粒线体它需要各种元素，你要有糖啊、脂肪啊、蛋白质啊、阳光啊，所以制造过程比较麻烦、比较复杂，但是它产量更大，而且更有利于细胞获得有效能的能量。好，如果大量的使用交感神经哦，两个系统啊就会变成相反的行为啊。你大量的使用，你脑疲惫，大量的使用，你就会产生相反的行为。什么相反的行为？就是粒线体的功能会下降，你的细胞就产不了多少能量了。然后你的糖酵解系统会无数的增殖，你的基因也会变异，到了极端啊，变异就是癌症啊。所以用脑过度会得癌症。这是有实证科学做佐证的，不然我们不是随便的一本这个健康人理财的书，我是一个脑科学家告诉你用脑过度是有可能得癌症的。好，这是有实证科学的。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这本书啊说你想要预防脑疲劳啊，如果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了，基本上很难去做治疗，所以预防是胜过于治疗的。就当你发现你的脑疲劳已经真的影响到你的身体的时候，通常已经影响很大的。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如果你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症状啊，那我们就开始进行预防，预防胜过于治疗。那作者先提出了有几个可能会导致你用脑过度的坏习惯哦，我们一一来谈。第一个坏习惯呢，就突然运动啊。作者非常不建议我们在健身房的时候啊，没有经过热身就直接去做重量训练。就他认为啊，就很多人这个在做重训的时候会以第一组比较轻量啊，当作是自己这个热身的一个运动。但是其实其他肌肉啊都还没有热。他认为说，如果你的突然运动啊，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运动过度。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虽然你是体力活，但是你的脑部会需要大量的能量，然后你就造成脑疲乏。你的粒线体啊，其实随着你每一次剧烈的运动，你的粒线体都在受损，所以热身是非常重要的，收操也是哦。那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的工作。这个长时间工作不是真的忙的工作，可能就是处理一下处理一下，但是拉的时间很长啊，就跟日本的上班族一样。就算是简单的工作，你不断的反复去做，也会让自己的疲劳快速的累积。但是工作无法避免嘛，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工作是比较属于单调的，那你可以每一个小时啊故意安排不同的工作形式。像我有时候直播完，我不会马上再录影片嘛，我可能会收发 email， 然后在每一个单位小时里面做不同的工作。你虽然因为工作是没办法改的啦，我知道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是你可以在一整天八个小时的工作当中啊切成不同的时段啊，一定要尽可能的去交替啊，每个小时受到的感官刺激要不一样，这样子才可以降低你的交感神经啊运动过度哦。那第三个就是被时间追着跑的工作习惯哦，就是如果你的工作习惯永远都是赶这个赶那个赶这个赶那个哦，那很大程度就是让你的工作，即使你的工作时间不长哦，可能就是你想想看，就是像我每次去录影。这个执行制作啊，导播他们最忙的时间就是录影的时间，之前就是review脚本就好了。但是一旦上了战场，一旦开始录影了，哇，那就整个开始紧绷，而且因为要抢棚啊，哦，就这个棚可能直到五点马上要换棚，因为有另外一组人要进来哦。你这种被时间追着跑的工作习惯哦，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啊 运作的过度，你可能才工作个一两个小时，然后你的体力活也还好，你可能就是处理电脑的事务啊，或者就是站在旁边然后 re 稿怎么样，你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累，这就是一种被时间追着跑的工作习惯造成的脑疲劳哦。那再来呢，就是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就交感神经哦，它会习惯于某项规律在对的时间点进行运作，就好像现在的 iPhone，现在的 iPhone 会怎么样？现在的 iPhone 哦，会在对的时间哦，然后再来进行充电，对不对？现在的 iPhone 也很聪明啊，然后它会计算你都什么时候开始充电，然后让整个电池的效能越来越好。所以不要有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哦。那再来呢，就是什么？维持同一个姿势哦，这个是最容易引起大脑疲劳，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因为想说，我维持同一个姿势，跟我这个大脑疲劳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不动而已哦，很有关系。你同样的姿势哦，维持的越久，你身体就越容易疲劳。我每次直播完，每次录完影哦，那真的很疲劳。那个疲劳不来自于我刚想太多，因为有些东西我早就知道要讲什么，对我来讲，讲出来根本不需要思考，但我还是觉得很累。为什么？同样的姿势维持的越久，你身体就越容易疲劳。我讲个例子，各位就可以明白了。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啊，在一个又窄又不舒服的椅子之上，你的双腿就变得又肿又麻，对不对？严重的话，你的血液哦还可能会整个塞住，然后很不舒服，所以当你觉得有点乏味啊，或者是这个有点疲惫的话，你就应该要换个姿势。比如我们现在就应该要这个站起来直播啊，这样子，然后脸会出盈眶目，是不是？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啊，我站回来，站回来。所以这种轻度的伸展的运动也是锻炼自律的神经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哦，拳击手在比赛的时候哦，选手们会把身体整个都这个绷起来，对不对？然后避免对手的这个攻击嘛。所以一个回合下来哦，选手们会怎么样？他在休息的时候会马上放弃这个姿势，然后让自己的胸口开始进行伸展。为什么？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哦，会造成啊你的身体哦非常的疲惫，然后会影响到你大脑的疲惫哦。那最后一个啊，就我们也是现代人最常遇到的，就是摄取太多的咖啡因的刺激物。就这样的话，你晚上就很容易睡不着。当然了，我遇到有一些人，像我叔叔，他就是早上喝一杯咖啡提神了，那晚上喝一杯咖啡可以助眠。然后他是奇葩，他是例外。但是，你如果摄取了太多的咖啡因呢？也会让你的交感神经不知不觉当中变得越来越兴奋。所以这个作者建议你说你在上床之前应该是这个把你尽可能可以抛在脑后的事情找一张纸把它写下来，就把一天的烦心和担心写在一张纸上面哦。这一招很多人都想不到，因为你不写在这张纸上你一直在床上躺着，对不对？你看到那种电影场景嘛，就是那种手放在那个脑袋上，然后看着天花板那边想嘛。对不对？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担脑这件事情哦，你的交感神经会运作的过旺，你根本就睡不着，但是你非常的疲惫。但如果你拿出一张纸，把它写下来，这件事情呢，就算是拿出来了，你就可以上床睡觉了。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招哦。所以其实你只要这个适度的把一些可能会造成疲惫感的坏习惯给剔除掉之后啊。其实你的生活的效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候你可能工作时间很长，可能有时候要加班怎么样，或者我们本身是这个老板或者本身是这个自己开业，花的时间本来就很长，那怎么办？进行大量的交替的工作，让你的大脑，重点就是那个交感神经不要太过旺盛，不然真的很容易造成你的脑疲劳。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尤其在中午的时间点哦，作者是非常推荐哦。其实午睡哦，可以睡个20分钟到半小时就够了。就太长的时候，太长的话，你晚上也睡不着嘛。那你也避免要在这个睡前进食，因为食物的消化会妨碍你的睡眠哦。基本上科学上的进食时间都是这个晚餐吃完以后到早餐之间啊，你至少要隔10个小时以上啊，这样才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那还有一个，我们讲的比较散啊，因为他讲出很多例子，我们挑出一些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毛病啊，其实是我自己的毛病啊，就是 不要在床上看电脑或者看手机。为什么呢？我相信这一条啊，大家应该都会犯，就是在床上看手机，因为大脑会让你误认成你的大脑会觉得床不是睡觉的地方，而是你滑手机或者工作的地方。然后这个一旦你睡醒哦，最好也是立即的下床，不要让床，不要让脑袋认为床是一个你要做其他事情的地方，让你的脑袋习惯床就是一个休息、一个睡眠的地方。你拥有这种仪式感，其实很多都是，不管你的刷牙、洗脸、上厕所，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规律，有生活有节奏，培养这种仪式感哦，你的工作的效能会成长的非常多，而且重点是不会造成你的大脑疲劳。很多人会认为成功者就是要不断的想，不断的逼迫自己挑战人体极限，错了。成功的者，成功的人，都是因为他不会让自己的脑疲乏，但是他又可以有运力，时间有分配性的，持续有节奏的往前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疲劳的问题哦，脑疲劳的问题就讲完了。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跟疲劳不一样，因为疲劳只能用预防的，它很难事后来做一些治疗哦。我们现在来谈一下你很明显就会感觉得到的，不像疲劳是你没感觉得到的哦，你会感觉得到的，叫做压力。这作者告诉我们说，你要战胜压力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当你存在着一个念头说你要去战胜压力，其实你就已经错误的看待了压力这件事情了，因为压力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没压力。所以你应该要学习到是和你的压力和谐相处，而不是去战胜它。所以零压力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压力不会消失，你期待的东西反而会增加我们的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期待获得一个零压力的一个状态，那这反倒会对我们产生压力你想要减肥，如果你说我每一餐只能吃多少，每天都要研究运动，然后严苛的对待自己，那你反而很难减肥成功对不对？因为你太严格了， push too hard。 那这本书作者因为是韩国非常知名的脑科学的专家所以他的探讨方式都是用科学化的。他首先呢，通过对于大脑的深入剖析，让我们更理解所谓的压力或者身体的不舒服是如何产生的。那人的压力有两种，一种叫做精神性压力，一种叫做身体性压力。两个压力都会在你脑的这个下视丘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经过这个地方之后会分流。那精神性的压力会作用于你的脑干之类就类固醇在这边会大量的分泌，然后就会引起很多身体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所以这些都跟压力有关。那精神性的压力呢，则是从脑干过去之后呢，造成的是血清素的神经低能的迹象，一个是类固醇大量分泌一个是血清素变少了，这会造成精神的疾病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啊、恐慌症啊所以你要先区分一下如果你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类的，你要避免的是身体性压力。那如果你要避免的是自己胡思乱想、有忧郁症、有焦虑症，那你应该要处理的是血清素，不要下降的这么快，你要增加自己的血清素你可以吃一些保健食品什么的但是你要先好好的区分好，因为我们这本书讲的是实证科学不是跟大家聊什么这个心性心灵如何克服的好，那么通常因为我们也不会突然之间就一下高血压嘛，都是有循序渐进，或者突然得忧郁症，都是有一些前因后果，都是有累积的。这之前呢，也都会有一定的征兆第一个征兆是什么？就是脑会发烫是真的发烫这本书它里面写的脑真的会发烫，就在你压力过大之前，各位回想一下，你会觉得自己脑子好乱好烫这个过程叫做我们脑中里面的这个杏仁核过热了，就跟这个手机有时候或者电脑有时候那个风扇开很大嘛，散热器自己都在发烫。就一旦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让它停机一下，做一些什么你需要去专注转移你现在正在专注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可能去游泳可能去跑步这些事情你也需要专注，但是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你会把你原本的压力给稀释掉，而把这个专注力投射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那另外一个征兆就是你的感官开始有点迟钝，就你听也听不清楚，吃东西好像也没什么胃口， 但是你的痛觉啊会变得比较敏感哦，这可能本来只是轻微的酸痛或者头痛，但是你会放大，然后你就很不舒服。如果你其实好像也没压力这么大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脑疲劳啊。所以你可以去区分一下，你到底是脑疲劳啊，已经有一点严重，还是你有一种压力之前的一些征兆啊？那脑疲劳循序渐进，也有可能变成压力哦。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讲哦，压力大会身体不好，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因为这种荷尔蒙的刺激哦，会导致你的肾上腺素皮质啊，或者导致你的肾上腺皮质压力过大，然后你的荷尔蒙啊、皮质醇啊分泌的时候啊，就会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啊，然后骨质疏松。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痛苦，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体力相对比较好嘛，年轻人呢对于压力的反应主要集中在精神性的压力，就是你会烦躁。你会觉得很悲观，你会很难受，你压力大，不想活，你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这个就是精神系的压力结构。所以刚才提到，你要解决这种精神性，我们要处理什么？血清素。好，血清素它会释放精神疾病密切相关的神经质。那这个神经叫什么呢？这是什么不重要，我也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你想要让这个神经啊，运作的效能越来越好，然后不要让你的压力影响到你的精神性的这个感官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的拉高你的血清素。好，所以这个血清素的作用啊，你会发现哦，血清素通常是这个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递减的速度比较快，早上的时候啊，这个分泌比较多。所以你会发现哦，大部分人你会发现暴怒啊、吵架啊、打架啊，都是在晚上，晚上失控的人永远比早上的多，因为晚上血清素分泌比较少，早上血清素分泌比较多啊，所以这不止人哦，动物也是这样子。好，那这个血清素的这个压力，血清素的一个提升，我们待会会谈，具体要怎么拉高你的血清素。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大概先帮助各位哦，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最容易引起你这种血清素急速下降所造成的精神性压力是来自于哪里？第一种就是不满足。什么意思是不满足呢？就是有些人对于酒精的依赖啊，对于网络的依赖啊，对于网购的依赖啊，对于性的依赖，对于暴力的依赖哦。如果你在这些东西你已经上瘾了，你得不到满足，你可能就会有精神性的压力。那这个最好你要去求助于一些精神性的医生，因为你可能对于性啊，对于酒精的这个依赖已经太大了，你已经无法自拔了，那这个可能要交由专家来替你解决。那第二个其实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来自于和他人的互动，就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不同。比如说你很喜欢跟人家比较啊，升职的压力啊，财务的压力啦，为什么我们都是清大毕业的，为什么他混得比我好，然后我现在努力那么久，然后我付出的心力也很多，为什么我还是输给他啊？或者过节啊，遇到长辈啊，或同学会啊，造成的压力啊，都会反映在上面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这种不快的压力啊，必须从脑的结构来跟各位做一些区别哦。这张图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用了很多的这种可爱的图啊来做图解啊，不知道各位这样看不看到啊，这个图解就很有趣，他会把这个一个人的脑袋啊给划分得很清楚哦。就是我们的脑袋啊分为三大区域，我讲的不是脑干、大脑、小脑，我讲的是我们在进行大脑的运动区有三大区哦。啊，最后面这边呢是我们的工作脑，那中间这边呢是我们的转换脑，然后最前面这边呢是共鸣脑，额头这边呢叫做学习脑。所以小时候那个常常那个老师扒你头嘛，那扒头扒的是工作脑，学习脑在前面，不会影响你学习，对不对？好，那前运动脑有几个很大的功用哦，第一个是同感。第二个是工作，第三个是学习哦。所以这三件事情，你的脑是由后到前啊，三种神经紧密的连接的。那你能够引发你的学习脑啊，多巴胺大量的分泌。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还没提振血清素之前，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你的学习脑啊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分泌多巴胺之后就可以影响到你的压力性被你的愉悦性给盖过 好，就如果你身体够开心啦，那么即使你压力有一点大，你也是撑得过的。好，所以呢，你要让多巴胺分泌啊，多巴胺其实就是大脑的一种兴奋值，兴奋值所带来的最快的感觉哦，不止兴奋，它带来的是那种快感。好，那其实肾上腺素它也是一种兴奋值哦，但是肾上腺素它的兴奋值是产决于这种很紧急的时候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它才会大量的分泌。那多巴胺是一个。你很兴奋，你很开心啊，就你对于性、对于酒精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多巴胺大量的分泌。所以，最好的方式哦，就是能够适时的让你的多巴胺的分泌可以不断的提出，但是要必须是一个内发性的，做你平常喜欢做的事情，不要永远都做一个你认为有义务要做，然后你追求名利、追求成就，可以做一些让你身心本身，有些人可能是泡汤。有些人可能是吃 buffet， 有时候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呢，可以很直接的让你的精神性压力给压下来。当然哦，这是属于自我的调节。那如何在压力产生之后，你马上去做一些处理呢？刚才讲到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提高你的血清素。好，血清素有几大功能哦。第一个叫做冷静的清醒。什么叫做冷静的清醒？就是大脑带来理想的那种清醒状态。各位想象一个画面哦，就是你阳光照进屋子里来，然后鸟语花香啊。虽然呢你可能刚处理完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你不觉得疲惫，你觉得很轻松，你有一种成就感。这种叫做冷静的清醒，血清素可以达到这种功能。第二个，叫做这个保持平常心啊，就你如果你保持平常心呐，可以让血清素啊，它可以稳定的一个增长。就是当这个血清素分泌正常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颗很正常、很正常的平常心，就是你的情绪没有那么容易的受到影响啊。所以压力大容易引起情绪起伏过大，这也很正常。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血清素你要维持得好哦。那第三种哦，叫做交感神经。兴奋过度，这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脑疲惫嘛，脑疲惫。第四个是减轻疼痛，就如果你的血清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的痛感不明显，你的痛感不明显，你头痛、你背痛、腰酸背痛都没有那么明显呢。第五个最重要啊，血清素如果能够提升，你的皮肤会更漂亮啊。对女生来讲，为什么她能够变漂亮呢？因为它能够刺激你的抗重力肌。什么叫抗重力肌啊？像各位知道我的眼皮很重，如果你的血清素，像我就血清素应该不太高，如果血清素高一点，我眼皮就能够拉得起来，所以这就是一种反重力。然后你的脸啊，你的脸上的肉啊，能够不掉下来，还能够往上拉，这都是反重力嘛。你的肚子怎么不掉下去，可以往上，胸部也是，对不对？所以血清素的五大功能哦，第一个冷静的清醒，第二个你可以保持平常心，第三个避免你交感神经兴奋过度，第四个减轻疼痛，第五个皮肤变漂亮。好，那你要能够具体的激活血清素，有几件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一个很简单，阳光，多晒一点太阳。第二个当然不要晒过头了，第二个是韵律的运动啊，这边很重要。他这边作者是不建议你说一定要去重训，让你的肌肉漂亮到什么程度啊？有韵律、有节奏的运动会帮助你拉高血清素，但是如果激烈的运动啊，重量训练，没有热身的重量训练，尤其会造成你的血清素大量的下降。所以他这边所建议的都是比较属于韵律性的，游泳啊、跑步啊、散步啊、健走啊，因为血清素普遍都是早上的时候制造比较多嘛，所以你晚上比较暴怒啊，人体只有早上才会制造血清素，所以你在早上洗个澡啊，做一些有韵律的活动啊，然后运动啊，早上分泌过多，你晚上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血清素只有早上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晚上运动，你对于血清素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一个作用啊，所以为什么早上运动比较好啊？这个比较建议给各位哦。那刚才讲的这个韵律的，就是有韵律的运动哦，包括散步、跑步、自行车、游泳、健身操、跳舞啊、瑜伽、太极拳，你念佛啊，甚至哦，你真的抓不出时间来哦，作者建议你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嚼口香糖。韵律的运动嘛，就有韵律的，对不对？以前我们这个常常跟 大家开玩笑，我以前也常跑健身房嘛，就我平常的休息方式都是什么呢？手指运动啊，去健身房就看妹嘛，然后就在那边滑手机，手指有韵律的节奏的运动，这样就不叫这个韵律的运动了啊。但是我们讲的就是锻炼血清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节奏来进行这个执行啊，一定的一个节奏性的一个运动啊。那其实啊，你看这本书啦，大部分哦，能够减轻你压力，减轻你疲劳感的哦，都是休息方法。所以这本书哦，为什么才叫做最高休息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所认为的休息，其实啊，都不是在休息啊。所以其实你认真看啊，最高效的休息法，第一个是减少压力，第二个是减少脑疲劳。减少压力的重点，刚才提到，你在于提高血清素，你要运动。接触大自然，你真的什么时间都没有，你嚼口香糖吧，哈，找一些有韵律的动作。那你要预防脑疲劳，少喝咖啡，规律的生活，你不要久坐。总之，你知道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在床上滑手机，尽量都要避免哦。最后哦，这本书很有趣哦，它在每一个章节哦都会列一个书条来检视你的疲劳程度或者压力程度哦。比如说哦，它在脑疲劳的检测表当中啊，提出了几点哦。你会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你是不是无法提高效率，注意力下降？你在假日时往往都是精疲力竭的，而不是特别放松。你的工作是不是常常犯错？你是不是工作或者外出都觉得好麻烦？你会突然忘记事情？你去看电视、看新闻啊，也无法集中精神。你常常出现头痛的征兆，你难以入睡，但是你很想睡。你的脖子或肩膀会酸痛，你没有胃口，你出现腹泻或者腹痛的症状，你常常有一些发炎的小伤口，你的眼睛很容易过劳，你每次都觉得自己快要感冒了，快要感冒，但是又没有感冒，它会帮助你进行评分，导出来你的疲劳程度有多少哦。最后一个哦，是他建议你可以执行一些肝管上的刺激所造成的压力和疲劳感的下降哦。我也念给各位听啊，这个叫做感性指数的评分哦。就你搭过观光巴士吗？你刻意走在凌晨的街道吗？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早上睁开眼睛就怦然心跳？你看完表演会去咖啡馆或者酒馆吗？你看过马戏团吗？你去过深夜的电影院吗？你有没有陶醉于只属于自己的魅力？这个我自己有啊。这个你有去过历史遗迹或者文化之旅吗？你有读过或者听过与职业无关的书籍吗？你有在田野上晨驰过吗？你有赤脚走路过吗？你有在萤火前通宵过吗？你有一边踏着落叶一边沉思过吗？我踏着落叶，这很危险，很容易踩到狗大便不重要。但是哦，这个很有趣。你有在月光下散步过吗？你有在果树棚底下吃过现场摘的水果吗？你有和花和树木对话过吗？这些哦，叫做它的感性指数指标啊。这些我大部分都我自己都没做到了哈。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是71分到80分，他会告诉你太过感性也是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你是51到60分哦，人生过得好精彩哦。那如果你只有11到20分哦，好枯燥，好乏味啊。0到10分就问你说你活着要干嘛了。所以这本书很有趣，我很喜欢这种轻科学。讲得非常的仔细，但是又不会觉得他故意要用学术名词来搪塞你。他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做法，它可以让你去搞清楚你的身体状况如何。所以今天我们谈得很简单，就聊脑疲劳，聊这个压力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如果有谈到一些符合你相关的，我建议你也不一定要只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出版社没有特别要我讲，只是我觉得身边有非常多的人哦。他每天都生活得很急促，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可是他过得很累，他生活总是充满着疲惫感。希望我们今天的解说，希望今天的这个早晨的，不能讲财经解读了，健康解读哦，能够提供给各位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再相见啦，拜拜。